最近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公布了两份举报录音证据，披露了中国大陆的医生呢活体强摘人体器官的猖狂现状。在通话中，移植科的医生不仅号称活摘数量数不胜数，而且威胁要杀掉打电话的法轮功学员。
12月24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外发布了两份举报录音。录音中，法轮功学员拨通了广东中山大学附属江门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的电话，告知对方该科主任李伦明涉嫌活摘器官，被列入追查名单。接电话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李伦明本人避而不答，反而态度非常嚣张。
一个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还要受到天理的制裁。
那我们做的多的是，有的是，你可能数量可能还没有调查清楚，那太多了，简直。
您今年有做吗？还有在做吗？
哎，每天都做呀。
在另一段录音中，该名医生则直接威胁要杀掉打电话的法轮功学员。
你杀了多少法轮功学员？你怎么不想想你在杀人犯罪是天理不容的事啊？
你
做那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移植手术，你敢告诉我你做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你挖出了多少器官？
告诉你，数不胜数。
你敢确定是数不胜数吗？
数不胜数。
我跟你说，
告诉你，数不胜数。
这两段录音所反映出的中国大陆医生参与活摘杀人的猖狂现状，让人震惊，难以想象。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伟分析，从上述录音中可以看到中共党文化和对法轮功仇恨宣传所造成的恶果。
一个正常社会不应该会有人讲这样的话，好，一个正常社会不应该，但是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很多法轮功学员事实上一直在劝善，总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医师干过这样的事情能够选来勒马。那很显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或者说有一些医师还是不以为意。
他能说出这些什么所谓的活摘数量多的是数不胜数，就是这些人是没有根本基本的人性的，是吗？是属于那种杀人不眨眼的这种凶手。那么他们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是实际上帮助这个邪恶的政权呢破坏无辜的好人。
1999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遭遇酷刑，甚至被强摘器官。据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调查，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大陆就至少有4万多例移植用器官很可能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而这只是中共大规模活摘杀人的冰山一角。追查国际调查显示，仅广东的江门市中心医院就至少有20几名医务人员因为参与活摘器官被列入追查名单。
这样的医生，他的法律地位就是被告，属于战争犯的被告，这战犯被告，他不管是执行命令去活摘人体器官，还是自己也参加了这个分赃的这个肮脏的反人类的器官交易过程，他都是共同的，就串谋人共同被告。
11月，追查国际在经过大量的电话调查之后，曾发布公告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从未停止，甚至在今年6月份后再次出现加快现象。追查国际强调，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所有参与者无论国家、组织和个人都将受到道义和法律的惩罚。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威胁国际安全。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伊斯兰国允许活体摘取异教徒的器官使用，而早前伊拉克官员更是惊爆伊斯兰国组织开设地下诊所盗卖人体器官牟利。
路透社12月25号的独家报道，伊斯兰国 ISIL 一份名为第68号宗教法令的文件中允许活体摘取俘虏的器官。这份2015年1月31号的文件写道，不必尊重叛教者的生命和器官，可以摘取而不受惩罚。
就是伊 伊斯兰国主要目的是要把人体器官贩卖作为一个牟利的来源，同时呢是用这个方式来制造恐怖。它本身是完全靠暴力和恐惧来维持的，它是具有极端专制政权的一些特征。
美国官员表示，这是美军击毙 ISIL 的高级财务官阿布萨耶夫之后缴获的大量文件之一。2014年伊斯兰国攻占摩苏尔后，在这里发展器官基地。伊拉克官员说，在摩苏尔的乱葬场发现了肾脏等器官已经消失的遗体。摩苏尔甚至出现了专门摘取器官的特别诊所。亚述国际新闻社推测，这些器官可能经黑市运往邻近的富裕国家。
伊斯兰国这种暴行也可以看得出来，确实存在着一个国际范围内的人体器官的市场，然后呢，能够让这样一些比较强有力的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犯罪集团为了谋取这个利益去充当它的这个供货方。
而国际器官移植之前多年的最大供货方来自中共。大陆南方周末曾报道，去大陆做器官移植一度风行国际，原因就是大陆的器官充足。海外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取证公布了22个录音，证实中国器官供体暴增，原因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下令允许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追查国际最新接获举报，大陆的一名医生自称他就曾参与。
喂
喂，你好，请问你是江门市中心医院的心胸外科的李伦明医生是吗？
你哪里啊？做的多的是，有的是。
他以冷漠的语气威胁调查者：“
你做那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移植手术，你敢告诉我你做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
告诉你，数不胜数，数不胜数。”
伊斯兰国与中共江泽民集团火灾器官，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国际社会与北京当局将如何应对？全球正在关注。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人体组织器官曾经有强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中国共产党人士哈，我们对于他的一个出境对于他的入境以及入境之后哈驱逐出境这样的一个立场哈，做一个坚决的表示的哈。
云林县议会25号跨党派无异议通过提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并立即停止从所有的囚犯，特别是从法轮功良心犯和其他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我政府应禁止任何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者入境，已入境者应驱逐出境。
身为议员还是身为人的一份子，我们都应当共同来谴责这种非人道的行为。
我想这是对于台湾民主价值、人权价值长久以来一个坚持所应该表现的一个态度啦。
此外，提案说明也指出，从今年5月到9月底，已经有超过18万海内外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家属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对江泽民犯罪行为立案侦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迫害市政。包括高雄市议会、台中市议会也相继通过人权提案，声援中国民众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议会就代表所有这是民意一个最高的机关，那我们就是从其实云林县议会也不是第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那我们也是呼吁台湾或者甚至全世界的议会都能够一起来谴责这样的一个不人道的一个行为。
公开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结束长达16年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人权呼声相继在全台县市议会响起。持续关注暴僵司法行动，展现捍卫人权的决心。新唐亚太电视张佑明，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台湾26号在台大医学院有一场医学研讨会，讨论立法院6月才三读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如何落实和后续修法。现场除了邀请参与修法的立委、倡议团体外，也有许多医界重量级人士现身关心。因为这个法律修正除了标志台湾对人权的关注领先亚洲之外，也希望能提升台湾的器官捐献率。
对于台湾标举我们人权的价值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功。我常说我们跟中国，我们一定要比价值，我们会更好。我相信中国 也会更好。
主导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法的立法委员田秋瑾谈起当初经过一番议事攻防、费尽心力沟通，才促成扩大器官捐赠及杜绝非法移植旅游的修法，跟上国际立法趋势。但三读后到底要如何落实，也吸引许多重量级医师参与研讨。
开始要注意这个部分，的确有很多，真的我们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加在我们的快乐之上了哈。虽然去被移植人都受尽了历尽沧桑，非常痛苦，好，所以我们国内应该给这一群人很大的医疗的帮忙跟人伦的关怀。
现在有国际法在，然后我们国内法通过，那未来这个怎么去走，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除了医界大佬前来，包括公卫专长的前立委林世嘉，共同参与修法的立委尤美女也全程参与，但有不少发言都提到，台湾赴中国跨境移植的现象仍旧私下存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也还没停止。
他们根本就没有死囚供应库这件事情，好，因为根本不可能。因为死刑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执行。他说吼，我不能保证市面上没有死囚器官，使用死囚器官是禁止的。他补充说，但是不是说这些器官是被阻止哈，是禁止，但是没有被阻止。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已经昭然若揭哈，成立了一个事情。可是到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的？就是他利益过于庞大，可那要怎么样根绝呢？除非啊，这个最大的器官供应库呢，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能够停止。
修正通过。
尽管修法后在亚洲地区已算前瞻，却有多位人权公民团体代表提及，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对临床医师来讲会面临道德的两难，必须有医师团体持续引导落实人权观念，让第一线医师有执行的准则。
从病人跟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社会共识，让大家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是违反道德，这个是牺牲别人生命，甚至牺牲的可能是八个人命来取得一颗可以符合他使用的肾脏。那如果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事情的话，我不相信大家的心是那么的坚硬。
那在欧洲其实移植率比较高的国家，你等两三年那五年他们就觉得太长了，所以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与众心常强调台湾等待一颗肾移植平均还需30年，除了让更多人知道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黑幕，当务之急也该提升台湾器官捐赠风气，让台湾人不当共犯也得自给自足。新唐亚太电视卢天长张轩，台湾台北参谋道。